亲爱的天父上帝，满心感谢你聚集我们在这里。是的，主啊，让我们一起来等候你。上帝，有很多世上的事情真的是不如人意，但主啊，你的时间还没有到，求你让我们能够耐心等候，必要欢呼。主啊，让我们常常省察我们自己，使我们能够越来越像你，让我们有你圣洁的样式，有耶稣馨香之气，使众人见到我们就认出我们真是你的门徒。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耶稣的名，阿们。今天这首诗呢，它有一个诗题，它的诗题叫做上行之诗。那牧师在这边卖个关子，那上行之诗又叫做度诗，一度两度的度，就是温度计的度。如果你想要明白什么是上行之诗，请在崇拜后来参加成人主日学，你就会明白。那开始今天正道的时候，我想问一个问题：上个礼拜在这里听正道的，你记得我们上个礼拜我有呼召说，我们要在立志在神面前要来真心的、真的认错、真的认罪吗？那上周有举手的，可不可以麻烦你现在举一下手？上个礼拜有举手的有谁？我看看，有一些哈。应该不止哦，还有哦，对不对？还有哈、哦，好，请放下，好、哦，谢谢。那有些可能你没有举，你知道。那上个礼拜呢，我也是很感动，我也觉得上帝要我更努力的去爱他。可是呢，上个礼拜天完了之后，我去我妈家弄网络电视，弄的时候我很不耐烦，因为我觉得怎么这个坏那个坏，我就不耐烦了。不耐烦之后，我就跟妈妈很不耐烦的讲话了。然后回家之后我心里很难过，第一件事打电话给妈妈说，妈妈对不起，那妈妈原谅了我，所以妈妈总是好了，妈妈总是原谅孩子的。那我不是说我懂得道歉有多好，我是要告诉你我到底有多糟。因为礼拜天非常的感动，晚上去我妈妈那边就又犯错了。上个礼拜我们分享32篇，要承认我们的过犯，要陈明我们的过犯，不要隐瞒，我们才能得到赦免。刚刚有一些人举手，我相信有更多的人，你已经上个礼拜天在祷告的时候说，我要好好的省察自己。也有姐妹和我分享说，她回家真的有受到感动，决志要好好反省自己。但是各位弟兄姐妹，我问你们一句话，在这个星期有多少人，那些举手的，那些没举手的，又让上帝失望了？我知道有一句话叫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但是有时候你会想要问这个问题，你说，如果每一次我们在神面前真心悔改，最后都证明的结果是我们都会失败，那为什么我们还要来到教会立志在神面前悔改？那倒不如一开始不悔改，有些人肯定会问这个问题。一开始不悔改就好了，免得我呢悔改之后我心里更难过，因为我没有办法真的做到我所立志的。那有一句话说，不抱着希望就没有更多的失望，不抱着希望就没有更多的失望。那我们是不是就其实每一次都不需要呼召，也不需要悔改，反正迟早还是会犯错，反正迟早我们都还会再继续让上帝让众人失望，就像我曾经做的，也像你们继续在做的。这个诗人呢，他这句话哈，我可以看得出来，他已经是真的是觉得自己没救了，很绝望，在很绝望的当中。这里讲的我从深处求告你，不见得是从心里求告你，
因为呢，后面有讲到第三节说，你若就察罪孽，主啊，谁能站得住呢？但在你有赦免之恩，
要叫人敬畏你。所以我们看前后文，我们可以发现第一节跟第二节所说的最主要可能是因着自己的罪孽，
也就是说他所说的这个深处
可能指的是深渊，也就是绝望的深渊。诗人在深渊，在绝望的深渊向神呼求，他的呼求是为了自己的罪孽，所以意思是说他在这个罪恶的深渊已经无能为力。以弗所书告诉我们说， 你们死在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时你们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天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之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我们以前呢有分享过这段经文，我说在这里有一个我们都知道百慕达铁三角，我说在这里有一个罪恶的铁三角。哪一个铁三角呢？第一就是今世的风俗，也就是世界的价值观；第二空中掌权者的首领，也就是魔鬼撒旦的诱惑；第三也就是心中的私欲，我们里面的这些自私这些私欲在发动。当这三件事情合在一起，就我叫它作为罪恶的铁三角，让人就死在过犯罪恶之中。而死在过犯罪恶之中，在这里是指各式各样的过犯和各式各样的罪恶。也就是说，当各式各样的罪恶和各式各样的过犯全部加在一块的时候，让我们知道我们是完全在罪里面死得透了，我们完全没有能力从这死中活过来。诗人在这个时刻，虽然他还没有认识到耶稣，但他已经认识到他是在罪恶的深渊当中。我相信这个诗人当时也曾经立志要改变，我相信他当时也每一次都觉得自己让上帝让其他人失望。怎么办？我觉得他就知道他是在罪恶的深渊。我发现罪呢就好像一条蛇一样，没有养蛇人不被蛇咬的，只是时间问题而已。所以你如果把蛇踹在你的怀中，迟早的你会被蛇咬一口。那如果这是一条毒蛇呢，它毒素就会慢慢的侵袭你，直到你整个人被麻痹，直到你整个人在最终无可自拔，就像是死了一样。在这里讲的呢以弗所书这边说的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代表我们死透了，完全无能为力，完全是所有的身心灵都被罪恶所浸透影响，没有办法自拔。这个时候我发现很有意思的，真的你什么都做不了。当你真的知道你里面，就像我刚跟你说的，不断的跟神求，跟神悔改，不断的再继续做对不起神对不起人的事情，就好像毒素不断的侵袭你，到最后你已经无能为力了。我们觉得在这里可以感谢神的事情，就是诗人虽然无能为力，但是他还可以怎么样？还可以怎么样？祷告。他说我从深处求告你，他在罪恶的深渊他能求告神，他说主啊，求你听我的声音，求你侧耳听我恳求的声音。弟兄姐妹，你的生命当中一定会有一刻，你思想你自己，你反思自己的问题，反思自己的罪恶，你发现你在绝望的深渊当中，你发现你为什么是这样的人，你为什么这么的烂，你为什么心中充满这么多的负面的情绪，为什么总是伤害人伤害自己，为什么总是做见不得人的事，然后你到发现到最后你真的无能为力，你没有办法救自己的时候，你只剩下一件事可以做，就是什么？祷告。就是祷告。我发现在深渊里面，包括像约拿在深渊当中，他在大鱼鱼腹当中降到阴间海底，他什么都不能做，他能够做的一件事就是祷告。我发现祷告是有很强的穿透力，就好像激光跟雷射光一样，你知道在夜晚的晚上唯一能够射向很远的像天空的那种光就是雷射光。以前那个诗人的时代还没有雷射光，但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甚至有些雷射光漂亮到像彩虹一样，像彩虹一样。你知道吗？一个罪人即使在深渊当中，当你向神真心的祷告的时候，就像从深渊射出来的雷射光直接射到神的面前，再深的深渊再黑暗的环境都不能阻挡你的祷告。祷告具有很强的穿透力，弟兄姐妹，但是取决于你的祷告是否是真心在神的面前。当诗人用这样具有穿透力的祷告在深渊无能为力的时候向神祷告的时候， 神会听见。但是当他听见你的祷告的时候，你的罪孽在他的眼前，你真的很需要他的赦免。
诗人知道，他从第三第四节说，
他知道他越靠近神，他越会发现自己的问题。神是圣洁的，我们是罪恶的，越认识神，我们就越发现自己的问题。
就像以赛亚他说，这边说，你若就察罪孽族啊，谁能站得住呢？因为当你越来越靠近神的时候，你会发现原来你自己的问题是何等的多。
当你圣经的光，圣经的话借着圣灵在光照你的心的时候，你会发现原来你的心是何等的黑暗。
以赛亚在当时他见到主，见到那个神的时候，他说，我看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那时我说，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用因我亲眼看见大君王万军是耶和华。
神如果要救察罪孽，没有人能够得到幸免。以赛亚在上帝的面前，他看见了这个宝座，因为他是嘴唇不洁的人，在这里的意思是他是一个罪人，他的众百姓住在罪民当中，一个罪人住在罪民当中，要怎么能够去面见，去看见圣洁的神？如果我们的祷告到神面前，神如果要救察我们的罪孽，没有人能幸免。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一种摄影的方式叫 timelapse 啊？那我想那个俊可能知道吧，你知道 timelapse 就是他最近帮葡萄园照相，我觉得那次去钓鱼他照的蛮好的，可能他应该知道，就是缩时摄影。什么叫缩时摄影呢？就是呢，摄影师每隔一段时间拍一张照片，这个时间取决于这个是风景呢，还是像照植物的话可能就更慢，一天一张一天一张。然后你将所有有时候是一秒一张，有时候一个小时一张，有时候一分一张，有时候一天一张。然后当你把这些照片呢用影片的方式连续播放的时候，你就会感觉到时间经过的比较快速，而产生一种流逝感。举例而言，如果你对一个变动中的景象以每秒一张的速度进行连续拍摄，每秒30张这样子去播放，你就会呈现加速了30倍，时间就会觉得流逝的很快很快。我们曾经看过像一些很会摄影的很会拍照的，他们就一张一张那个拍云，然后可能隔一段时间拍一个云，或者隔一段时间拍星空，就可以看到星空的轨迹，可以看到云的流向，或者是隔一段时间拍植物，就可以看到植物的生长。我在思考这件事，我想到一个例子。我觉得我们的罪就像是缩时摄影的闪电，缩时摄影的闪电。每一次在你违背神的时候，好像一个闪电的电击到这个地上。那有些闪电呢是比较可怕的，从右边到左边，那些错误就比较严重。有一些我们在我们的一生有很多很多的闪电，有很多很多的错误。但常常我们只记得某几个闪电，某几个错误，因为那几个错误我们觉得特别严重特别大。但这些错误已经足够让我们知道我们其实是一个有问题的人。那平常我们不去想这些，因为人总要往前走。但是我跟你保证，在你生命当中，它时不时的会浮现在你的眼前。那时候你发现原来你从来没有脱离的罪。而你越要靠近神的时候，越要接近我们的神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每次你要接近神，这些闪电就会浮现在你的眼前。有些罪你会觉得很后悔，记得最清楚。但是你要知道，如果神要救察你的罪，他不像你一样只记得那几个大的，他是所有大大小小所有的闪电都记在一起。有人就把那些 timelapse 的图呢，就把它全部 PS 在一起。PS 就是用绘图软体嘛，你把每一张照片每一张闪电，然后把它用这个绘图软体全部的把它放在一起，就会像这个样子，每一个就是一个闪电一个闪电一个闪电，但是经过很长的时间，然后再把所有的闪电就是把它放在一张画上面，用绘图软体来做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对神而言，你的罪在他面前，他如果要救察，没有一个人是站立得住，因为没有任何的罪是他不知道的。
他能够知道你所有的罪。
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我觉得我们的罪就像这样子的闪电，不是只是一条两条像我们只记得一样，而是许许多多无数的闪电就放在神的眼前。神知道你所有的问题，神也知道你从过去到现在到将来，我们只记得到现在，可能还记得不多，但是神连你将来会有什么样的问题他都知道，因为上帝是超越时间的。那诗人知道他的祷告到神的面前的时候，其实带着很大的风险，因为他在神面前求赦免罪孽的时候，他会想到可能这幅图画，我所有的罪都在神的眼前。但是他在这边呢，他讲到一句，他说但在你，谁能站得住呢？但在你有赦免之恩，要叫人敬畏你。穆迪，神学家穆迪说过一句话，他说罪的声音很大，罪的声音很大，但是恩典的声音更响亮。罪的声音很大，但是恩典的声音更响亮。也就是说，今天我们这幅图画在上帝的面前，当我们用穿透力，具有穿透力的祷告，像雷射光一样到达神的面前的时候，因为我们是真心的，我们的求告，神就必定赦免我们。因为我们的祷告不是建立在我们自己的能力之上，我们的祷告乃是建立在神的慈爱和怜悯上。还记得在诗篇51篇，诗人大卫说，忧伤痛悔的心，或忧伤破碎的灵，神不轻看吗？当你有一颗真的为你的罪而忧伤，像诗人一样从深渊向上帝祷告的时候，神是不轻看的。在深渊的你最需要的就是被拯救和接纳。而今天无论你有多少罪，当你愿意来到神的面前，向神倾诉你的苦情的时候，向神倾诉你的不能，无能为力，你真的是觉得对不起神的时候，神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有赦免之恩。有一个传道人在火车上遇见了一个士兵，那这个士兵就听了这个传道人的证道，然后就问这个传道人一个问题，说他叫威廉，那个传道人叫威廉，就威廉，我要怎么走正路呢？这个传道人就拿出一支铅笔啊，我是一支笔，他拿出一支铅笔，他把这支铅笔交给了这个士兵，然后说，你可否让这支铅笔直立不倒？那这个士兵根本想都不用想，连试都不用试，我们有些人可能还会试试看有没有可能让铅笔直立不倒，但是那个士兵完全不是，他马上就知道说没办法。然后你说，你猜得到传道人做了什么事吗？他就这样拿着这支笔就在他眼前，然后那个士兵就说，哦，但是你是拿着这支笔啊，我以为你是说不拿着这支笔。然后这个传道人就跟这个士兵说，你的生命就像是这支铅笔一样无能为力，完全的无助，唯有耶稣能够支撑着你，你自己怎么样都站不起来，你无法让这支笔来直立，唯有一个可能，就是有外力，耶稣来帮助支撑着你。那故事还没有结束，很有意思。25年之后，他们又再一次相遇了。这个士兵就跟这个传道人说，那一天在火车上，我接受了耶稣。然后他说，25年来，耶稣从来没有让我失望，一直在支撑着我。弟兄姐妹，耶稣从来不会让你失望，他会一直支撑着你，他有赦免之恩，你只要愿意来到他的面前，他就能饶恕。但是你知道吗？我常常说，神的恩典不是让我们随便。第四节还有后半啊，有赦免之恩，目的是什么？叫人敬畏他。也就是说，当神赦免你的时候，如果你是真知道你是罪人，你会在神面前怎么说？上帝啊，连我这样子的大烂人，连我这种罪人，你都能够赦免，我真的是不配，你是伟大的，你是值得敬赞，你敬颂的，你是超乎我所求所想的，你真的是一个万能的神，你会赞叹神， 你会敬畏神，你会更尊敬上帝所对你做的这一切，连我这样的罪人他都能救，你就会将所有的荣耀都归给神，因为只有他能够支撑你。赦免要带来更大的敬畏，赦免要带来更大的敬畏。但很多时候
在第五节我们看见
诗人明明知道上帝能够赦免，但是有的时候你的心却不一定肯受安慰。有你知道上帝赦免你，你知道上帝有能够完全的赦免人，但很多时候你的心还没有完全感受到上帝的赦罪之恩，你还没有办法能够完全的体会神的爱。在这个时候诗人他选择的是等候。等候代表一种盼望，他本来是在罪恶的深渊死得不能再死了，但他的祷告具有穿透力的祷告，借着神的慈爱和怜悯的祷告，他的祷告是基于神的慈爱和怜悯，所以才这么具有穿透力。到了神的面前，在这个时刻大部分的人都希望马上听到神的声音，大部分人都希望神马上就能够赦免你，是他马上就能够赦免你，但很有些时候你的心还不一定知道神的赦免有多么的伟大。我们这个时代其实是一个不爱等候的时代，等候神这三个字足以让我们所有的人汗颜。我们很多东西都不愿意等，我们最怕的就是等，等孩子出生，等病好，等房子买到，等一切，等很多很多很多的东西都在等。然后我们最不喜欢的就是等，那等的时候总是说，哎呀，如果不要等就好，如果马上就拿到多好。因为这是一个不爱等候的时代，就罪得赦免而言，我们也不喜欢等候，我们就希望现在马上能够拿到我们想要拿到的一切。在某一方面而言，我们和诗人的等候已经不太一样了，因为当时耶稣还没来，诗人在等待救世主的降临来拯救人脱离罪恶，但我们的时代耶稣已经来了，所以他还没有等到的我们等到了。所以你看五到六节，诗人在这里他一直在等候，他在这里等候说，你看光这两节就有五个等候，我等候耶和华，我的心等候，我也仰望他的话，我的心等候主，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在这里你会发现他等候的时候他在干嘛，他的心在守候的，他让他的心安静的等候神，而他自己本身也仰望神的话。等候的时候要祷告，等候的时候要仰望神的话，等候的时候不是在那边干等白等乱等，等候的时候要等有等的方式，不等有等不等的方式。在这里的等候是好好的去寻求神的旨意，看神的话语，向神祷告。而且你会发现在这边很特别的是，他等候的不是他的罪得赦免而已，他等候的是什么？神。他等候耶和华，他等候的是神。他后来说，我的心等候主。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很多时候在等候的时候我们等错啦，我们在等的东西就是等神解决这件事，等神解决那件事，等神赦免我的罪，这些都没有不好，但是其实神要告诉你，你应该要等的是我。神只要来了还有什么不能解决的呢？因为神比一切的都大啊，你等到神的时候一切的问题都不是问题啦。但是我们常常都等是其他问题一切的答案，却不是去等那一位我们最应该等的。而很多时候当他来的，他真的是愿意来跟你建立关系的时候，你反而只想到你的东西，你的问题。这个就是我们的人的问题。而这个诗人他却不是，他在等，他不是等神来解决他的问题，他就是等候神。他的等候是一种很深切的盼望，他就像一个士兵在黑夜时守夜，一直等等等黎明，因为在这个夜晚的时候，这个还是很可能被侵袭，可能被攻击。 所以要等待黎明才能真的休息，我完成我的该做的事情，能够休息。这位诗人他等候神救临他，拯救他脱离罪，比士兵等候天亮的心还要强烈。我们和他不一样，因为我们已经等到了耶稣，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我们的罪在十字架上完全的得到救赎。但是你和我都知道，你我还在犯罪，还会受罪的影响，还在等候。等候什么？我们和他等的不一样，因为我们等到了救主，但我们等候的是有一天罪恶的影响会完完全全消失，也就是我们能够完全与基督与上帝在一起。这就是等候耶稣要来的日子。而在等候的时候呢，要怎么等呢？刚刚我说了，等候神要常常的亲近他，常常聆听他的声音，也就是读他的话语，常常向他祷告，每天呢省察自己的心，每天真实的悔改，祷告要持续的祷告。是的，你一定还会再犯错。我要回答我之前问的问题，如果我们上个礼拜在神面前举手决志之后，我们这个礼拜又让神失望了，那我们是不是最好一开始就不举手？答案不是的。为什么？因为当每一次你在神面前真心的举手的时候，都是你相信上帝要来继续来支撑你的生命。你每一次的祷告，你就把自己的生命交在神的手里，让他来支撑，让他来支撑，让他来支撑。慢慢的，慢慢的，是你还会犯错，是你还是有问题，但是你的属灵的生命就因此会慢慢的长大而成熟。我曾经说过，成熟的基督徒不是完美的，也不是不犯罪的，而是什么？我们一起来读，成熟的基督徒，那是什么？越来越少犯罪，越来越敏感自己的罪，越来越快求神赦罪，并越来越有恒心去改的人。弟兄姐妹，所以上个礼拜你在神真心的祷告，神听了，后来你又犯罪怎么办？再祷告，继续跟上帝祈求，跟上帝呼求，他能够继续的垂听，继续的医治，你的祷告还是继续的具有穿透力。你虽然你的罪还是显明在神的面前，但是神不再纪念了，不再计算了。有另外一个故事说，有一个传道人，他有一件事情，他19次都做了同样的错事，然后他到神的面前，他说：“上帝啊，这件事情是我第19次做错了。”哇，一般人讲的说，这种屡犯不改，该死，对不对？但我们的上帝不会，只要你真心相信他的时候，我想上帝会告诉你，没有19次啊，我就看到这一次，因为前面的18次怎么样，他都不算了。你只要真心的在神面前悔改，每一次都是新的。最后我们看到第七节，好像跟前面是差不多，讲到说，以色列啊，你当仰望耶和华，因耶和华有慈爱，有丰盛的救恩，他必救赎以色列脱离一切的罪孽。第七节看起来似乎和前面一样，都是要抓住神的应许，但是你在这边发现有一个很不同的地方。在第七节，在前面的一到六节，他是讲的是自己跟神的罪孽的关系，可是到了第七节这里，你看见他在呼吁的对象是谁？第七节，以色列。也就是说，他在前面他不单求告自己的罪，当他抓住了赦罪的恩典的时候，他等候神的救赎，他知道神会救赎，但是他不要这个恩典只临到他自己的身上，所以他向以色列全国呼求，以色列啊，你当仰望耶和华，因耶和华有慈爱，有丰盛的救恩，他必救赎以色列脱离一切的罪孽。他自己得着了救恩，他知道神一定会拯救他，但是他不要他自己的救恩只停在自己的身上，他希望的是他的国家，他的百他他那个以色列的百姓能够回到神的身边，他不希望只是单单自己仰望神，他希望和他们一起仰望神的话，一起抓住神的慈爱和救恩，一起得到救赎而脱离罪恶。弟兄姐妹，一个真正爱主的祷告绝对不会只有自己，有很多时候我们太过于自私，读经我自己明白就好了， 祷告我自己好就好了，福音我自己知道明白就好了。但神的恩典绝对不是只临到你的身上，爱本身就应该有影响力的。神要我们来传扬他的救恩，述说他的大能。诗人知道这世上还有很多和他一样需要知道明白上帝的救恩的人，还不认识主的人，他不独善其身。试问你和我又怎能独善其身？有些人就说，牧师啊，我不是只为自己祷告，我也为家人祷告啊。大部分人都会为家人祷告，对不对？但如果你只为你家人的祷告，只为家人认识神就好了，很抱歉，那我要告诉你，你是全家一起自私，就你是另一类的自私。是，你在某个方面，你爱你的家人，本来就应该为他们祷告，这是你的分内之事，你应该行的责任。但如果你只想你家人得救，其他人你都不管的时候，你就和你家人一起自私了吗？保罗在哥林多前书9章22节说，我们一起来读，对软弱的人我就做软弱的人，为要赢得软弱的人。对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我总要救一些人。所以他这里的意思不是叫你和他同流合污，如果他杀人你帮他放火，不是，他是杀人的人你做放火的人，不是这个意思。这里的意思是以他能够明白的方式，以他能够沟通的语言的内心的想法，以他的这些就是他能够了解的从他心里面的这些方式。所以像外国人他们去中国，他们就必须先学中文才能够在中国传福音啊。那同样的，你对什么样的人就做什么样的人，以他们能够明白的方式啊，福音的讯息没有变，但传福音的方式可以改变。在这里就是说，无论如何的意思就是，我要用各种的方式来帮助那一位能够认识神，我要真的完全的尽力，尽心尽力的去向这个需要的人传福音。各位弟兄姐妹，我不知道这四个字，如果你是基督徒，无论如何这四个字你做到了吗？无论如何我总要救一些人，你做到了吗？你真的有花尽心思为人祷告？你真的花尽心思带他来教会？真的花尽心思能够向他传福音了吗？整篇的经文让我们看见这个诗人，他从自己跟神的关系发现他在罪恶的深渊，他的祷告来到神的面前，他知道神一定会赦免他，但他还是继续的等候，因为他知道神的赦免跟他完全明白还有一段距离，而他的继续的等候，神一定会继续的怜悯。不断的祷告只会带来不断的垂听，而他最后，诗人知道他不能将这个福音只留在自己的身上，他必须将神的这种赦罪之恩传给更多的人听。各位弟兄姐妹，如果你上周和我一样被上帝感动到了，如果你上周真诚的在神面前认罪，但你和我一样没多久又做了神不喜悦的事，你今天还是可以祷告。不是你祷告有能力，不是你祷告很了不起，而是你的祷告紧紧抓住神的慈爱和怜悯，你的祷告是基于神的慈爱和怜悯，才具有穿透力。神必垂听你的祷告。祷告之后，你还需要等候。神不一定马上回应你，你的心也不一定马上很平安。但你只要持续性的等候祷告，神有一天，你一定，神不会让你失望。而在我们为自己祷告罪得赦免的时候，不要忘记你旁边还没有认识神的人。你走在这大马路上的时候，请不要只想到你自己现在需要的东西，请也想想走在马路上有很多还没有得救的灵魂，一个一个都需要上帝的救恩。当你愿意放胆传扬神的救恩，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生命就能更经历神的信实和作为， 而有一天当你回过来看很多的罪，很多的祷告，很多的赦免，很多的等候，很多的传扬，然后你回过头来看你的一生，有一天你会发现，原来每一步都是祝福，每一步都值得感恩，每一步都是神的恩典。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上周在神面前向你认罪，我们举手看到我们自己的问题，我们唱诗很感动，我们靠着主，我们知道我们上帝你赦免了我们，但主啊，这个星期我知道我们当中很多人还是在得罪你，这就是人，这就是我们没办法站立的铅笔。主啊，我们知道唯有基督能够支撑着我们，今天我们要再一次的来到你的面前，每一次的祷告，每一次的认罪，每一次从深渊当中向你有这种穿透力的祷告，主啊，都是基于你的怜悯和信实。我知道你必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因为我们现在要在你面前认罪。求你继续的带领我们，让我们对罪能够有一颗越来越敏感的心，让我们能够对罪越来越少犯，也能够越来越快的去悔改，而能够有恒心的持续去走神你的道路。帮助我们每一位基督徒，是的，我们还会犯错，但我们每一次的认罪悔改，让我们就再度的成长，使我们越来越成熟，越有耶稣的样式，越来越有耶稣基督的馨香之气在我们身上。主啊，我们盼望我们配得做你的儿女，真的是在这世上让人看见我们就归荣耀给主，让人看见我们不是看见我们而已，而是看见圣灵在我们里面运行，看见我们所相信的耶稣基督。主啊，让我们的教会不只是具有这种在神面前认罪悔改的心，更是我们一起的来寻求你，一起的来让每一个在这里的我们都能够同心合意的来向你祷告，愿你赦免我们，而也帮助我们，这样子的祷告不是只在我们自己身上，我们能够将你的福音传到更远的地方。亲爱的天父，我们的同胞骨肉之亲还有很多还没有认识你的，主啊，求你让我们能够真的是具有你的爱心，能够去爱那些我们那些还没有认识你的人，让我们能够将他们也带来你的面前，能够重新的思考我们的生命。我们就要将一切荣耀归给你，是的，主啊，你的赦罪之恩要带来更大的敬畏。主，我们敬畏你，我们赞美你，我们荣耀你，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请各位起立，我们现在来唱回应诗歌。从深处，从深处向你求告，求你听我的声音，愿你侧耳，侧耳听我恳求，听我恳求的声音，你若就察罪孽，谁能站住？耶和华我从深处，耶和华我从深处，从深处向你求告。求你听我的声音，愿你 查罪孽，谁能站住？但待你有赦免之恩，要叫人敬畏你。我等候耶和华，我心等候。赦罪之恩，但在你有赦免之恩，我将要敬拜你，我等候耶和华，我心等候。拍手，愿一切颂赞、荣耀、尊贵都归给我们那有赦罪之恩的主耶稣基督。荣耀神，阿门。请大家请坐，谢谢。